诸位同学，大家好，请掀开经本，吉凶经科会第九面啊，第九面经文第三行看起，又补六斋，煞身去首，不见佛经。持住必切，衣服不净之中，或着妻子床上不净之处，或持挂笔，无有作息恭敬之心，与世间凡俗无异。这一段，不斋杀生啊，亵渎经典。经文的意思都不难懂啊。六斋是世尊对在家的弟子教导他们净化身心的一种修学方法。一个有在家人，他有家庭，他有营生的事业，他不能够完全放下，专心来修道。所以在一个月当中呢，佛劝他们呢修六天。这个六天呢，在佛经上告诉我们是初一、十四、十五、二十三、二十九、三十，这个六天。如果越小呢，都是农历算的，农历越小只有二十九，那就二十八加上那么这个六天为什么选择这个六天？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在这几天多半都是由天神到这个人间来巡查，所以在这几天修斋戒这个意义特别殊胜啊。但是现在社会跟古时候不同了，现在人造窝比古时候不知道要增长多少倍。原因是现代的教育抛弃了古圣先贤的教学，以为那些都是迷信啊。尤其要是说这个天神鬼神到世间来视察巡查啊，他们听到这个话了啊，简直是个笑话啊，一定说这个完全不合乎科学啊。他说我们迷信鬼神，他也迷信，他迷信科学，到底事实真相如何呢？我想还是佛菩萨讲的话了比较可靠。佛菩萨绝不欺骗人啊，这是我们可以肯定的。佛菩萨有究竟圆满的智慧，佛菩萨有超越时空的能力，也就是现在讲的是 超越空间维次的能力。科学虽然不断的在进步，现在还没有办法超越空间维次。那么换一句话说，跟我们不同空间维次的众生，他们的生活状况，我们今天是茫然无知啊。所以真的是信佛的人有福了。可是佛常常教导我们，重实质不重形式。我们要真正修行，真正在净化身心上下功夫，这个对自己确实有利啊。那么现在的生活方式跟从前不一样了，现在大家习惯用阳历，依旧使用农历的人恐怕太少太少了。我们在国外几乎一个也没发现过。那么现在这个六斋日怎么办法？我过去在讲习当中也想了一个变通的办法，那就是现在生活实际上这个时间非常重视星期，特别在国外，国外你要发工资发薪水是按周发的，就是一个星期发一次，不像中国是一个月发一次，他们是每周发，所以对于星期几他记得很清楚，对于几月几日比较上要模糊一点，那么在这种状况之下，国外大多数一个星期工作五天，休息两天，也就是星期六跟星期天呢是休假日。我们不妨利用休假的这个两天来修斋戒。那么这个斋戒就是我们佛门同修门都知道的八关斋戒。六是六天，一个月修六天八关斋戒。八关斋戒着重在斋，但是戒呢也不能够疏忽。如果我们不讲这个形式上的仪式，我们在每一个星期六星期天着重修清净心，修平等心，修慈悲心，这就是斋的真正的意思。这两天呢特别注重修十善业道，那就是戒的意思。清净心与我们的生活饮食起居确实有关系。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功夫的人，生理会影响心理，特别是影响情绪。真正有功夫外面生理不受影响了。他能做得了主宰了。若能转无则通如来。他能转境界， 不会被境界所转。那我们今天没这功夫，所以佛就在生活上教导我们。那么在斋戒这一天，晚上这一餐呢断掉，而且做得很严格，跟这个出家人一样，但是现在就是出家人也不吃斋了，过中之后啊，中日中啊，过中之后只能喝水。我们今天像这个果汁饮料豆浆，这都不能吃水果也不能吃，只要有渣子的东西，会沉淀的，你要吃了了，斋就破了所以这个一定要懂啊。有许多吃八关斋的晚上还喝一点牛奶，牛奶有沉淀呢喝一点豆浆去，这都不可以的。但是在初学呢，初学的时候，你这个体质一下不能适应，勉强可以用了。但是你一定要有决心，要有这个愿望这是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度过去之后，决定要做到清净。清净对你的身体有一定的好处如果我们要消除自己身体的疾病有很多疾病潜伏在体内呀，现在还没发作用什么方法呢？佛家、道家，连儒家也不例外，断食。断食啊，能够把体内潜伏的疾病，这个疾病属于生理的，如果心理的那就没法子了，能够把它治好断食这一定要有人指导它整个过程是三个星期。第一个星期是每一天把饮食减少每一天减一点，每一天减一点，到第七天完全断尽只喝水断食的期间一个星期一个星期之后再恢复，恢复的时候这个恢复饮食也是逐渐逐渐的增加不能够突然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每一天增加一点，每一天增加一点，到第七天恢复正常那么要做这个修炼呢，至少你要有一个月的假期，把这个心情放松把妄念呢通通放下，这个对身体健康有决定性的好处过去弘一大师他修过这个方法断食之后身心愉快那么现在还有不少人用这个方法来修炼佛的六斋日跟这个效果意义完全相同所以这个是真正是养生之道 佛法是生活的教育啊。啊，我们应当啊，要学习，对自己身心健康有一定的好处。啊，只要我们认真去做，这种殊胜的利益了，你才能够真正得到啊。啊，不去做那就没法子了。啊，那么这是六斋啊，我奉劝大家呢，利用星期六跟星期天啊，利用这个假日。这个假日应当把一切的应酬都放下。啊，如果你要不放下，我相信应酬可能比工作还要累呀。你哪里能得到休息呢？啊，这两天休息是恢复你的心智，恢复你的体能呢。希望下一个星期的工作呢，能够往上提升呢。他目的在此地。那么这是讲的斋戒。杀生去首，这是亲自动手杀生，多半是在厨房啊。佛教弟子啊，不论是在家出家，因为佛陀在世没有禁止吃肉啊，出家人也是肉食，出家人托钵，托钵人家给什么吃什么，决定遵守三个条件。第一个呢，没有看到啥啊，如果看到啥不能吃他的肉，没有听到啥的声音啊，他杀的时候听到这个畜生那个凄惨悲惨的叫声，闻其声而不忍食其肉啊，儒家的学者也有这个说法了。第三个条件是绝对不是为我杀的啊，所以现代市场上买的这个肉啊，尤其是冷冻的，这确确实实符合佛法上讲的三斤肉。如果自己动手杀生，或者是吩咐你的属下了去杀生，这个罪过责任你一定要负啊。执行的人有过，下达命令的人有罪啊，后面还会给你详细来说明啊。啊，这一句是讲亲自杀生，这个罪很重啊！啊，不修斋戒，啊，动手杀生，不敬佛经啊，佛经三宝之一，古德常讲啊，人天眼目啊，这个意思。说得很好啊！啊，我们人如果没有眼睛，眼睛瞎了，失明了，我们什么都看不到了。啊，走路掉到坑里面去， 自己都不晓得。佛的经典就像我们的眼睛一样，我们有了佛经啊，对于宇宙人生一切性相理事因果我们都通达都明了了，确确实实是眼目啊。啊，哪一个人不是很认真在保护自己的眼目呢？一粒尘沙也不能让他进去啊，总要给他洗得干干净净啊，要好好的保护啊。我们看待佛经啊，就像看待我们保护眼睛那样的重要。啊，对佛经不尊敬、不敬重，把它看作跟世间书一样，我们的心轻慢了，轻慢心。不但道业不能成就，世间事业也不能成就。纵然在世间有成就，那是你过去生中的福报，福报享尽了的时候就没有了。进三宝是大福报啊，是修福啊。底下举了几个例子，这是不尊敬佛经的这个形象，持住必切，切是箱子，竹子编的，竹子编的箱子叫切，必是什么破烂的旧的呀，好的箱子你装衣服。破旧的就装经书，这个错了。真正明白人，最好的箱子装经书，破箱子、纸箱子装衣服，衣服不重要啊。衣服穿破了可以补，可以丢弃。经书有破损呢，一定要懂得修补。我们自己用了，还要传给下一代呀。所以我们今天看到有许多经书，几百年前的东西，甚至于一千多年前的东西，唐朝、宋朝写的经。我们现在把它当作国宝啊。明朝时候木刻的这个佛经距离我们今天也有500年了。我们如何把它表背保存，流传给下一代，代代相传呢？这个是尊重三宝。把这个佛书佛经呢，放在这个不清洁，就是肮脏的衣服里面，跟肮脏衣服放在一起，或者是放在妻子床上不净之处。这举几个例子，或吃挂壁，这中国人有这个习惯，有些书啊，把书穿一个洞，穿个绳子，墙上钉个钉子，挂在墙壁上。这个都是不尊重啊，是无有坐席恭敬之心的。我们接待客人， 一定给客人设一个座位，铺一个坐垫，席就是坐垫，对待客人恭敬啊。贵客我们特别尊敬的，我们在这个坐席上啊铺两个坐垫啊，他坐起来更舒服一点，这是最尊敬，古礼上都有啊。这是用这个比喻，与世间凡俗无异。你心目当中看佛，佛经啊，跟世间的凡俗没有两样。那么经书的坐席，就是书架、书柜、书箱。为了防止这个蛀虫，我们做放经书的书架、书箱，要考虑材料，最好是用木材。我们中国古时候用樟木，用块木，这些木材呢不会生虫。这是对经书的尊敬啊！现在呢，有很多用铁的书架，铁的书架虽然不生虫，但是它会生锈。它有潮湿，这五行里头，金生水呀，经书啊，它有潮湿。所以最好还是避免用这个铁的书架，万不得已用铁书架的时候，这个铁书架最好的时候里面还是用木板把它隔起来，这样才比较好。总之啊，我们对于经书要有真诚恭敬心啊，要好好的保存，认真努力学习，不能够把经典损坏。要知道这个东西可以流传给后人，这无量功德。好，今天时间到了。